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46篇，这一篇是国度的赏赐与得着魂。希伯来书的第四个警告中提到两件重要的事，就是更重的刑罚和大赏赐，这是两个重大而富有深意的词，也是第四个警告的钥匙。本书信的作者并不为我们的救恩担心，因为照他所写的，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永远稳妥的。他很清楚地指出，基督献上自己就一次永远地除掉了罪，他为我们得了永远的救恩，他既一次永远地进入至圣所，便为我们得到了永远的救赎。作者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完全彻底并全然稳固的，并且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。然而他极其的关心读着书信的人将来是得大赏赐或是受刑罚。历世纪以来，大多数基督徒只看见赏赐，却未看见刑罚。许多书籍论到赏赐说，我们若忠心地跟从主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就必得着冠冕为赏赐。但是难得有一本书说到另外的一面，就是刑罚。大多数的基督徒作者都不愿意摸这个题目，怕为自己找麻烦。但是十章二十九节提到更重的刑罚，我们就不可以忽视。我们若不是受更重的刑罚，就是得大赏赐。我们的神是公义、公平和智慧的，他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事，也知道如何对待他的儿女。他是我们智慧的父，有公正的方法对待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。他会赏赐那些忠信的和顺从的，惩罚那些不忠信和不顺从的。从大部分的教训看，似乎神只赏赐那些忠信的，却不惩罚那些不忠信的，这是不合逻辑的。我们的父更有智慧，说他要赏赐忠信的，也要管教不忠信的，才是合逻辑的。我们的神是合逻辑的，也是有目的的，他绝不做没有意义的事。在他的话语里清楚肯定地说，我们若是忠信，他必赏赐我们，否则他就要惩罚我们。我们不必为我们的救恩担心，根据神的圣言，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稳妥的。但问题乃在于，我们得救之后如何跟从主？我们照着生命之律行事为人吗？我们是进前来进入至圣所，还是退缩回到圣所，甚至到外院子呢？这全在乎我们。我们若前来就要得赏赐，我们若退缩就要受刑罚，因为我们干犯神的行政，违背他的旨意。我们都必须进前来到第二个约，并深深地进入神新约的经纶，忘掉我们的罪，而专注于生命的律。这律要使我们成为他的父子。我们若留意这事，就必会蒙赏赐；我们若忽略这事，反而退缩，他就要照着他的警告惩罚我们。干犯神的行政是件严重的事，我们若这样做，干犯了生命的律，就要受刑罚，比那些干犯自拒律法之人所受的更重。我们对更重的刑罚和大赏赐这两件事必须有深刻的印象。也许我们该将圣经上这几个字圈出来，提醒我们注意它的重要性。这几个字代表我们将来的定命，我们的定命是要受更重的刑罚，还是要得大赏赐呢？使徒保罗直到他一生的末了，才有把握说他得了赏赐。当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还恐怕在属天的赛程中不蒙称许，甚至在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仍然在向着标杆竭力追求，为要得着赏赐。只有在他殉道前不久所写的提后四章七到八节中，他才有把握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， 你不要确定地说你已经得了赏赐，你还没有跑完你的赛程。我们必须清楚地辨识以下这四个词，就是救恩、沉沦、赏赐和刑罚。赏赐并不是救恩，乃是在救恩之外另加上的。得着救恩是靠着恩典借着信，而得着赏赐那是根据我们得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。赏赐怎样与救恩有分别，刑罚也照样与沉沦有分别。我们曾经指出，沉沦是对未得救的人说的，而刑罚是对信徒说的。因此这里所说的刑罚与沉沦截然不同，我们已经永远得救，绝不会沉沦。不信的人面对两个选择，就是得救或是沉沦。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也必须考虑两种可能，就是得赏赐或者是受刑罚。在主恢复中，所有的圣徒都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件事，因为这是关乎神的经纶，关乎神对待他子民的方式。我们来看永远的救恩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清楚地启示，永远的救恩是靠着恩典借着信，与我们的行为无关。我们从前做的、现在做的或是将来要做的都不能影响我们的救恩。救恩完全是在于神的恩典，是借着我们在主耶稣里的信而得到的。救恩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也不在于我们所做所事或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。救恩既是靠着恩典借着信，就不再是出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。得救的人永不灭亡。不要听有些教训说我们得救后还会一再反复的得救又失丧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的话强而有力的作为保证，得救的人永不灭亡。主耶稣在那里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，他们必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那把他们赐给我的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没有什么可以消灭它。我们还有两只手握住我们，一只是主大能的手，另一只是父爱的手，谁也不能从主和父手里把我们夺去。永远的生命以及两只神圣的手使我们的救恩永远的稳妥。照着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所启示的，得救的人可能得不着赏赐，反而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我们仔细的来看这处经文的上下文。在八节说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。这处经节指明这里不是说到救恩，乃是说到赏赐。在十二节我们看见，我们可用两类的材料建造，一类是从那生命之绿产生的金银和宝石，另一类是从肉体产生的木草和秸。十三到十四节继续说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，它要在火中被揭露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这里再次说到是赏赐，不是说到救恩。一个人的工程若被烧毁，他就要受亏损，但不会灭亡，因为那里说自己却要得救。只是这样的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保罗写这节经文非常的谨慎，他说我们可能受亏损却仍要得救，但为免我们以为既然仍要得救就不再有任何问题，保罗就说我们要得救，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我们不需要解释这一节，只要简单的接受就好了。得救 却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，必定不是件好事。我虽然不知道那火是什么火，但我不愿意从其中经过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都是神纯正的话，绝不像一些人所误讲的，说这是天主教炼狱的道理，那个道理是属鬼魔的。我们在这里只是将神纯正的话摆出来，我们不该照着自己的口味从圣经里断章取义。人人都喜欢约翰三章十六节，也有许多人将这些经节写成字画挂在家中的墙上，但我从来没见过有人把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写成字画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乃是说到召会的建造，今天神只注意一件事，就是召会的建造。在这世上，我们若与神是对的，就必得着赏赐，否则我们要受亏损，但仍要得救，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用赏赐这一个词，二十七节却说到烈火，在这十二章二十九节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这烈火不是对付忠信的人，乃是对付不忠信的人，不是为赏赐，乃是为刑罚。我们曾经看过这样的刑罚与永远的沉沦没有关系，我们必须分辨刑罚与沉沦的不同，正如分辨赏赐与救恩的不同一样。我们来看国度的赏赐这一个点，在十章三十五节所提的赏赐乃是国度的赏赐，因为这赏赐不是今世赐给我们，乃是在要来的国度里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。今天在召会生活里，国度是一个操练，今天在召会生活中，国度乃是一种操练。今天我们在国度的操练上若是忠信，就要在来世得享国度为赏赐，那就是国度的赏赐。永远的救恩是靠着恩典，但国度的赏赐是凭着公义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，为他存留的不是恩典的冠冕，乃是公义的冠冕，做着赏赐的象征。因此在本章十八节中，他有确切的把握，知道主必救他进入他属天的国，这是根据他的忠信跟随主和侍奉主。主这位公义的审判者将这国度的赏赐赏给保罗，那是照着他的公义，而不是照着他的恩典。国度的赏赐乃是按照我们的行为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说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主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们也看过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说到，我们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。永远的救恩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，但国度的赏赐却是完全照我们得救以后凭主生命而有的行为。这个赏赐要决定于基督的审判台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。基督的审判台要在他回来的时候设立，主耶稣要在审判台审判所有信他的人，但未得救的人那时候还不会受审判，因为他们要在一千年以后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在基督审判台前要断定我们该受的报应是什么，在国度里享受或是受某些刑罚。这个赏赐乃是在主回来的时候赐给我们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说，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，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一切，并要对他的每一位信徒给予赏罚。 我们必须注重这一节里的警告。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。今天我们可以将暗中的隐情和心中的意图隐藏起来，但在主回来的时候，这一切都要被带到光中而显明出来。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所行的受报应。国度的赏赐乃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享受的。马太25:21-23都说，好，良善又忠心的奴仆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根据马太福音的内容，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进入要来的国度。忠信的奴仆将要在国度里有份于主人的快乐，作为正面的赏赐。国度的赏赐也是有份于要来安息日的安息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已经看过，这要来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千年国里基督的快乐和掌权。在千年国那里，我们要有份于基督的快乐，并要与他一同作王。保罗竭力的要得着这赏赐。他在哥林多前书9:24-27告诉我们，他奔跑赛程是要得这赏赐。然后在腓立比书3:13-14，他仍然在奔跑赛程，直到他在殉道之前不久才确实的知道赏赐已经为他预备，并且有公义的冠冕为他，并为凡爱主显现的人存留。因为甘愿忍受基督的凌辱，摩西要得着国度的赏赐。他因着在米利巴的失败不得进入美地的安息，但他要与基督一同在国度里。作者提起这事儿，必是要鼓励他那些因基督的缘故正在忍受逼迫的读者。跟随摩西算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他们所失去的财物更宝贵，并且妄断以给予那赏赐。国度的赏赐是在希伯来书5:9所说永远救恩之外另加的。永远的救恩是根据基督永远的救赎，照着神对我们永远的拣选，白白而永远赐给我们的。这是永远稳妥的。然而我们得着这永远的救恩之后，如何行事为人乃是一个问题。因此神按着他的智慧，在这永远的救恩之外加上一个赏罚的应许来激励我们，使我们能忠信的凭他而活，为他工作。永远的救恩是借着信，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。而国度的赏赐乃是为着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，或者说工作。我们即使得救了，仍有可能因没有主所称许的行为或工作而得不着国度的赏赐。希伯来的信徒在此受嘱咐，不要失去国度的赏赐，就是要来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在来世享受基督并与他一同作王。国度的赏赐是在希伯来书10:36所提到的应许，与9:15中永远产业的应许是不同的。10:36的应许就是4:9所说的安息日的安息的应许。在那安息里，我们要在要来的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这应许也是10:35所说的大赏赐，就是39所说的得着魂。这应许的条件就是要我们忍耐并行神的旨意。9:15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是基于基督永远的救赎，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。9:15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是借着基督永远的救赎，而10:36的应许的大赏赐乃是为着我们行完神的旨意。对希伯来的信徒而言，10:36所说的神的旨意就是走新约的路， 并留在召会中，不要退缩回到犹太教，倒要忍受犹太教的逼迫。这样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得着所应许的大赏赐。永远产业的应许包括在神永远的救恩之内。诗章36节的应许是给得胜者的赏赐，而永远的产业是给所有得着永远救恩之信徒的。34节说到更美长存的家业，这更美长存的家业就是永远的产业，也就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存留在诸天之上的基业。犹太人在旧约之下承受属地的事物为业，但信徒在新约之下承受属天的丰富为业。这更美长存的家业乃是希伯来信徒的一大激励，使他们能忍受属地事物的损失。希伯来书10章39节说道，退缩以致遭毁坏。希伯来的信徒退缩回到犹太教，就是退缩以致遭毁坏，这并不是永远的沉沦，乃是受到活神的刑罚。这里所说的遭毁坏，就是27到31节所说的刑罚，要临到那些离弃新约回到犹太教，因而践踏神的儿子，将基督的宝血当作俗物，如同寄生的血，又亵慢恩典之灵的人。过度的赏赐怎样是正面的，刑罚也就怎样是反面的。我们现在来看得着魂这个点。10章39节说到得着魂，得着这个词的原文也可以翻为拯救、保全或者具有。很少基督徒明白这个词的意思，有些人以为是指得救不下地狱，这是不正确的。得着魂和灵得救不同。哥林多前书5章5节提到一个因犯罪而该从召会中挪开的弟兄，保罗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使他的肉体受败坏，好叫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。甚至像这样一个堕落犯罪的弟兄，他的灵还可以得救，因为灵的得救是永远的。然而得着魂是有条件的，我们不必犯罪才丧失魂，只要我们从神的经纶中退缩，便会丧失我们的魂。大多数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想法，以为不是上天堂便是下地狱，不是得救便是灭亡。但不论是圣经或我们智慧的父，都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的父对付我们有许多办法，我们会看见得着魂这件事多少与国度的赏赐有关系。得着魂是为着我们全人享受要来安息日的安息，也就是在要来的国度里有份于基督的快乐和荣耀。我们人有三部分，就是灵魂和身体，我们的魂与我们的灵不同。当我们相信主耶稣而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就为神的灵所重生，但我们的身体必须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能得赎、得救，并且改变形状。至于拯救或得着我们的魂，乃在于我们得救重生之后，在跟从主的事上如何对付我们的魂。我们现今若肯为主的缘故丧失魂，就必得着魂，在主回来的时候就要拯救或得着我们的魂，这是所要给跟从主的得胜者国度的赏赐。来世得着魂，乃是我们因着在今世跟从基督而受苦所得的大赏赐。我们在今生若只顾魂的享受，追求精神的快乐，却不忠信的跟从基督，就要在来世在我们的魂里受主的管教。我们今天若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失去魂的享受，到来世的时候，我们的全人特别是我们的魂就要完满的享受主，那将是我们今天受苦的赏赐。得着魂乃是以我们为主丧失魂为条件， 主在四福音里多次地告诉我们，若肯在今世为他和福音的缘故丧失魂，在来世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必得着魂。虽然很多圣徒非常熟悉这些经节，但很少人知道它真实的意义。我们这些人都有灵，但我们却是一个魂。人乃是魂，今世丧失魂的意思就是今世为主和福音的缘故受苦。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乃是整个人受苦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丧失我们的魂。凡在今生丰足舒适享受物质生活的人，就是叫魂得着享受。不是太多的基督徒肯付代价严格的跟从主，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的魂受苦，只愿意今生多有享受，买豪华汽车，住大洋房，得到许多舒适的东西，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魂。今世丧失魂，就是在属人的一面为主受苦。我们今天若跟从主，就必定会为他的缘故受苦。因着你忠信正直的跟从耶稣基督，你的老师也许不给你高分数，你在职业上也许得不着升迁，许多这样的事都与丧失我们的魂有关系。我们今世的定命乃是要丧失魂和一切属人的享受，我们今天丧失魂乃是来世得着魂的条件。来世得着魂，就是进去享受主的快乐，并与他一同作王。根据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，主对那些忠信的奴仆说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进来享受主的快乐，就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与主一同作王。今世是叫我们受苦的，来世才是给我们享受的。在这两篇信息中，我们清楚地看见时代的刑罚、国度的赏赐和得着魂这些事。失败的基督徒所要受的刑罚乃是丧失魂。你若在今世得着魂，不肯付代价跟从主，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必丧失魂，那是真正的刑罚。当得胜者进去享受主的快乐，并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，你要被摆在一边。来是丧失魂，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失丧，乃是说在千年国里，当主管辖列国的时候，我们要无份于基督的享受和掌权。那些今世得着魂而来世丧失魂的人，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我们若在今世为主的缘故丧失魂，在来世就必得着魂，且能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和掌权，并在与主一同管辖列国的时候，得着人生最完满的享受，这乃是大赏赐。我在这里愿意多说一点关于赏赐的事。圣经在这世上是非常一致的，得赏赐并不仅仅是做好事荣耀神，而在主回来的时候得着奖赏而已。就一面说这些不过是我们对于赏赐的天然观念，现在我们需要从另一面来看这件事。得着魂等于得完全，而得完全等于得荣耀。得荣耀、达到完全、来世得着魂，都是指一件事，就是得赏赐。那么赏赐是什么呢？赏赐乃是神救恩的目标。神的救恩有一个目标，这目标不是使我们上天堂，乃是使我们与他的长子一样一世。罗马书8章29节说，我们是被预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目标就是要把他的众子，基督的众弟兄，磨成他长子的形象。今天神所做的是要带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也就是说要带所有得救的人进神长子所要得的荣耀里去。神救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我们上天堂，乃是要我们被变化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使神在永世里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，这就是神救恩的目标。 神凭他的先见预知许多他所拣选的人是不肯与他合作，不给他机会达成他救恩的目标的。因此神以他的智慧决定把救恩的目标作为赏赐，赐给那些蒙拣选和得救的人。如果得救的人没有软弱、缺欠或失败，神就无需把他救恩的目标做成赏赐，因为凡得救的都能达到那个目标。但是唯有与他合作的人才会达到目标，而这目标就成了他们的赏赐。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例子，神呼召拯救并带他们脱离埃及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。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该成为祭司，但是当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，因为拜金牛犊达不到神的目标，祭司体系这个目标立即成了与神站在一起的立位支派，这个支派的赏赐。虽然其他十一个支派没有灭亡，但是他们都没有达到神救恩的目标。祭司体系本来是所有支派的目标，现在成了一个支派的赏赐。今天对我们的原则也是一样，神的目标是要使我们与他的长子一模一样。我们若与神合作，他就要天天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我们也就要天天尽情地享受基督，这是最高的享受。我们今天若这样享受基督，当他来掌权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做王，并做他的同伙，执掌王权，这就是神的目标。但今天许多神所拣选的人不肯与他合作到这样一个地步，他们今天本来可以对基督有完满的享受，但他们失去了这样的享受。他们虽然得救了，却没有享受基督，每天过着与没有基督之人一样的生活。他们虽然属于基督，也有基督做他们的生命和救主，却不给基督机会在他们里面活着。结果他们今天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，将来在千年国里也必要失去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享受。因着他们今天的轻忽，他们在来世也要失去神救恩的目标。那些蒙神拣选却拒绝与他合作的人，今天失去对基督的最高享受，来世也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。不仅如此，因着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不跟从他的经纶，所以他们还要受神的管教。那个管教和刑罚对他们该是个警告，要他们寻求神的目标。不要对自己说，我若是懒惰达不到神的目标，我就准备好忍受他的管教，管教结束以后一切就都好了。这话不对，你受过神的处罚以后仍然必须达到他的目标。所有蒙神拣选的人早晚都必须达到他的目标。假设我有两个孩子在学校读书，一个成绩优异毕业，另一个则不及格不能毕业，因此他受了管教，关在黑房间里一天。你想他吃过一点苦之后就不必再读书了吗？不，他还要补课。管教的目的是要逼他读书，受过处罚以后他还得再读再学，学会他的课程，否则他永远不能毕业。学校是有耐性的，若是他第二个学期也不及格，他就必须再读一个学期。父母的心意是要所有的儿女都勤奋读书，学期完毕的时候得着赏赐，与他们一同的享受快乐，好使他们的魂得着满足。但是不听话的孩子会失去这赏赐，并要受管教，以后还要学好他的课程。除非孩子把课程读完毕业，父母永远不会放松他们。天上学校的校长是很有忍耐的，他会等待直到每一个学生都毕业，并且被建造在新耶路撒冷里。每一个信徒都要达到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终极的目标。现在我们对有关赏罚的事应该都很清楚了，神的救恩 有一个目标是我们都必须达到的。大多数基督徒并不认识神救恩的目标是什么，但因着神的怜悯，神救恩目标的意象和启示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，我们都必须达到这个最高的目标，就是神为他的忠信者所给的赏赐。我们对神若不忠信，就会在来世失去他的目标，并要受一些刑罚和管教，使我们能达到目标。对那些必须这样才达到目标的人，就不是赏赐。我们该何等感谢主的智慧，把他救恩的目标做成赏赐，这是我们跟从主的莫大激励。但愿我们都跟从主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被带进神的目标，并且让他的目标成为我们的赏赐。